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我们已经来到第19课了。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讲的是生活分享小组、使命分享小组和兴趣小组。现在我们先重新问一下生活分享小组。生活分享小组就是围绕生活的话题的小组聚会。在聚会之前，我们要决定邀请哪些亲友参加，这些人最好是背景相类似的人，这样交谈起来就会容易产生共鸣，而小组呢也会比较容易坚固了。另外也要决定分享小组的内容，小组可以针对参加者的需要而设计一系列的主题。当这个生活分享小组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与那些未信主的组员分享一些圣经教导和组员的见证了。另一个方法是小组再细分为两三个人的一组，成为使命分享小组。使命分享小组的特色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福音对象，小组用一段的时间与福音对象建立友谊，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就可以与他讨论信仰的问题了。此外，布道小组还可以举行一些兴趣小组，邀请亲友参加，借此机会与亲友建立友谊，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了。好了，上一课的重点就温习完了。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个适合对福音未开放的人士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祈祷布道法。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祈祷布道法的意思。什么叫祈祷布道呢？简单来说，祈祷布道就是以祷告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一种布道方法。我们首先会透过祷告为别人的一些需要代求，当祷告蒙应允之后，未信者就会亲身经历到主耶稣的帮助，因此就会对主耶稣产生兴趣了。其实这也是圣经分享福音的方法。在四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往四处去医病、赶鬼和宣讲天国的福音，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例如是有病的人、饥饿的人，耶稣总是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为那些未信主的人祷告，就是将他们得救的需要和他们的需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拯救和帮助他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八节，保罗劝我们要为万人祷告祈求，好叫人明白真道。现在我念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给您听。圣经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要为同胞和国家的领导人祷告，求神让他们明白真道，好叫他们能够敬畏神。当人能够敬畏神， 顺从神的旨意而生活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就会按照神的旨意忠心地治理国家，而人民也会敬虔地过生活，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社会太平，而我们就可以平安地度日子了。这就是祈祷布道的圣经基础。我们要随时举起圣洁的手，为所有的人祷告，求神让他们明白真道，相信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为万人付上了赎价，愿意接受耶稣得着永生。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祈祷布道的意思和圣经的教导了，现在我们就要谈谈如何在小组中推行祈祷布道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祈祷布道的策略和方法。祈祷布道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祈祷期，第二个阶段称为接触期，第三个阶段称为收割期，第四个阶段称为跟进期。好了，现在让我逐一的为您介绍一下。第一个阶段是祈祷期，祈祷期的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是要击破传福音的障碍，并且帮助我们对未信者产生关怀和体恤的心。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因此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就先要求神除去种种的拦阻，好叫人愿意接受福音。同时，当我们为那些未信者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对未信者自然会产生关怀和爱心，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有爱心和感动去接触那些未信者了。这是祈祷的第一个目的。而第二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建立祝福别人的态度，把别人看作是神所爱的、所祝福的子民。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不断地祝福人，求神赐福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得着神的救恩。我们也要学习爱那些人，因为他们是神所爱的。虽然我们可能还不认识那些未信者，但却爱那些未信的人，因为只有爱的祷告才是有生命的，才能感动神和感动人的。而祷告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除去撒旦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家庭中的捆绑。我们要为这些人和家庭做祈祷的征战，求神开他们的心眼，求神让我们能够向这些人或者家庭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人不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他们被撒旦弄瞎了心眼，看不见福音的真光，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救他们脱离撒旦的辖制，归向我们的救主。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祈祷的目的了，现在我们就要谈谈祈祷的步骤。祈祷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选定祈祷步道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组长要在小组的聚会中详细的分享祈祷步道的目的和方法，好让组员知道如何去做，并且大家愿意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了，如何定这些步道的目标呢？小组可以以乙类的亲友为目标。乙类以前我们讲过，就是那些与基督还有一段距离，还没有接受主，甚至是反对基督的人。那定这些人为布道的对象，那这个目标呢，一定要具体清楚。比如说，每个组员为三个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向他们传福音。另一个建议是，小组向那些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比如说，小组向教会附近的居民传福音， 那么小组就要定一个清楚的目标，比如说小组为教会所在的地区的每一个家庭祷告，向他们传福音，这就是一个清楚的目标了。当组员定了布道的目标对象之后，就可以把这些对象的名字写在一张祷告表上。这个祷告表的目的是记录您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祷告事项，以作为跟进之用。小组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祈祷记录表，上面有祷告对象的姓名、电话、祷告的日期、祷告的事项、祷告的结果和祷告蒙应允的日期等等。这个祷告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您记得祷告的事情和进展，这就可以让您日后传福音的时候，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看见您的爱和神的爱，神如何应允了祷告，这样那些未信者呢就会很受感动，他信主的机会也就会大得多了。如果未信者是您不认识的，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您同样可以为他祷告，您可以用其他知道的资料暂时代替他的名字，例如是某个单位的人等等。你也可以求圣灵让您知道那人有什么样的需要，您可以为他祷告。好了，选定了祈祷的目标之后，就来到了第二步，就是为他们祷告了。你应当每天都为这些对象祷告，并且在小组当中分享祈祷的情况，让组员可以同心的为这些对象祈祷。至于祷告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例如是个人的祈祷、家庭的祈祷、两个组员同心的祈祷、禁食祈祷等等。而祷告的第三步就是祷告行。祷告行的意思是围绕着一个地点绕行祷告，例如当您为邻居祈祷时，你就可以绕着邻居所住的地方围绕他走一圈以进行祷告。这个做法就有点像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二十一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先围绕城墙七天，之后百姓呼喊，城墙就倒塌了。祈祷行也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围绕着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住的地方祷告，求神攻破他心中的营垒，好让人的心能够归向神。最后第四步就是厘定代祷的时限和探访的时间。祷告之后的行动就是探访未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在探访之前定出一段祈祷的时限，例如是一个月，那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这段时间我们只是为他们祷告，暂时还不向他们传福音，直到适当的时候为止。以上就是祈祷的四个步骤，这些步骤有些是同时间进行的，例如同时间在家里祷告，又做祷告行，又进食祷告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灵活的运用多方的祷告，好让人的心打开接受救恩。关于祷告还有以下的事情是我们要留意的，首先我们要在安静中进行祷告，特别是在祷告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张扬，免得引来误会，令别人以为您另有企图或者是精神不正常，所以千万不要在别人的门前指指点点，也不要一大班的人在别人的门前祷告，最好是一至两个人安静的散步，在心中默默的祷告就可以了。第二，在祷告的期间我们要敏感圣灵的引导和神的声音，求问神要为什么人和什么事情祷告，这样的祷告更能让我们摸着神的心意。 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要记住，我们只要忠心和专心的祷告，而祷告的结果则交在神的手里，因为人得救完全是神的作为，我们只是神的器皿罢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提供一些祷告的建议，让您参考一下。当您祷告的时候，可以这样的祈祷：第一，当为福音对象祈祷时，您可以同时为每一个对象祷告，例如是家人、同事、邻舍等等，告诉神您祷告的目的是希望神的名在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当中被高举。第二，您要呼求神的同在和彰显，以致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第三，你要求神的祝福临到他们，包括灵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让他们的心灵得着喜乐平安，生活的需要如经济、健康等等也得到神的赐福。第四，你要求圣灵打开那些被撒旦蒙蔽的眼睛，除去撒旦摆在他们心中的捆绑，让他们看见神和亲近神。第五，你要捆绑他们所拜的一切偶像，宣告耶稣得胜，主一定能够拯救他们脱离那恶者的。第六，你要求神让您有讲见证和传福音的机会，让您可以接触到未信者，向他们传福音。第七，你要求神让他们感到自己有罪，放下自我中心，谦卑自己，觉得需要神的救恩，也要求神软化他们的硬心，以致他们接受神和神的话，并且愿意一生跟随顺服神。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这样不断的祷告的时候，深信神一定会动奇妙的工作，让人的心归向他的。另外，当我们祈祷布道的时候，实在很需要依靠神的话语，否则我们是很难有信心和能力领人归主的。有些经文是与祈祷和信心有关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的传福音。希望您叫组员好好的读这些经文，甚至是背诵了它，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神随时的帮助了。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耶利米书33章第3节经文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要我们叫对福音抗拒的人信主，实在是又大又难的事，然而在神却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有信心祷告神，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当小组有灰心的时候，叫他们背诵神的话，就可以得着鼓励了，继续努力的传福音。另外的一些经文我不打算在这里念了，您可以来信索取小组布道法的讲义，里面已经有详细记载了这些经文了。好了，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接触期了。接触期的目的有四个：第一，是寻找那些不认识的未信者，与他们建立关系，并接触我们所认识的亲友，与他们建立更好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找出这些人或家庭的特别需要，例如是身体有病、下岗了等等，我们恒切地为他们祷告，当他们的需要蒙应允的时候，他们对神自然就会有兴趣，自然就会想认识耶稣了。可是如果神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怎么办呢？我们要记住，拯救人是神的工作，只要我们已经尽了祷告和传福音的责任，就一切的结果交托给神。如果神没有垂听祷告，或是对方还是不信，这可能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或许等到 以后的日子，这些人还是会信主的。所以只要我们尽了责任，就不用太介意结果了。好，第三个目的是教导那些未信者为自己和亲人的需要祷告。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他们还是可以向神祷告的。当他们尝试着为自己和亲人祷告的时候，就会渐渐地建立起对神的信心，并且这样做除了可以祝福更多的人之外，还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呢，好像是未信者的亲友，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多传福音的对象了。最后第四个目的是将这些未信者的需要带回到小组当中，让组员同心的祷告。好了，谈过了接触期的目的之后，现在看看接触未信者的步骤了。接触期有七个步骤，第一步是设定时间，开始第一次的接触，经过了约一个月的祷告之后，你就可以与一两个组员一同去探访未信的家庭，或接触您的同事朋友了。你要记下开始接触的日期和结束的日期，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在这个阶段花太多的时间了。第二步，预备一张接触记录表，把每次接触的过程记下来，好让自己清楚做了一些什么，不会重复或者是杂乱无章，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事半功倍了。第三步，你要询问未信者有什么特别需要代祷的，你要告诉他你很乐意为他祷告。如果对方未能及时把需要告诉您，您可以留下电话号码，鼓励他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告诉您。好，第四个步骤是把每个需要记录在祷告纸上，你要常常的热切的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也要请您的组员祷告。在此顺带提一件事，在您把未信者的需要告诉组员之前，你要先问一问未信者好不好把他的需要告诉您的组员，让他们为您祷告呢？如果对方不愿意，就要尊重他的决定，只有您为他祷告了。好，第五步是教导未信者为他自己的需要和他的亲友的需要祷告。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邀请未信者与您一同祷告，也鼓励他自己祷告。好了，最后一步就是记录每个神应允的祷告了。我们不但要懂得如何向神祷告，也要懂得查看神所应允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应允了祷告呢？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把祈祷的需要写得清清楚楚。例如说，某人病了要做手术，我们求神保守这个手术顺利进行，并且能够成功医好那个人的病，手术后有胃口进食，能够吸收营养和顺利的康复等等。如果我们的祷告越细致，就越能够看出神应允了多少祷告，是全部呢或是一部分呢，然后把这些应允记录在祷告表上，让我们不忘记神的恩典，这对日后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当然，这样的祷告并不是要限制神的作为，许多时候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祷告之后，就当存着开放的态度，让神按照他的旨意回应我们的祷告。因此，这与以上所讲的要具体细致的祷告是没有冲突的，相信这一点您一定可以明白的。在接触期之后就是收割期了。收割期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与未信者分享福音，用祷告得应允打开福音之门，就是借着神应允祷告，让未信者感受和经历到神的爱和恩典，鼓励他们接受福音。第二个目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只做播种，还要收割，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布道就是为了要收割。 而收割期的步骤有四步。第一步是引发未信者对福音的好奇，我们可以借着那些被神应允的祷告，让未信者感受到神的爱，以致他们对福音产生兴趣。第二步就是邀请他们参加小组，你可以告诉他，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的组员关心他，为他祷告的。你可以借此邀请他参加小组的聚会，让他与其他的组员认识。而第三步就是向他们分享福音了。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之前所讲的传福音的方法，例如是讲一次很清楚的福音信息，或是用福音性查经的方法等等，带领他信主了。好了，最后一步就是邀请他们加入你们的行列了。由于他们已经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你就可以邀请他们加入你们的小组，成为小组的一份子，与小组的弟兄姊妹一同传福音了。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跟进期，这个阶段的目的就是帮助初信主的人成为教会的一个分子，这就是栽培的工作了。这方面呢，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在这里也就不重复了。弟兄姊妹，今天所讲的祈祷布道法，盼望您能够实际的去运用，能够帮助您，让您与组员为主打美好的胜仗。现在就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今天的重点吧。祈祷布道的意思就是以祈祷，以祷告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一种布道方法。而祈祷布道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祈祷期，第二阶段称为接触期，第三个阶段称为收割期，第四个阶段称为跟进期。祈祷期的主要的目的有，第一，要击破传福音的障碍，并且帮助我们对未信者产生关怀和体恤的心。第二，帮助我们建立祝福别人的态度，把别人看作是神所爱所祝福的子民。第三，是要除去撒旦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家庭当中的捆绑。而接触期的目的有四个，第一，是寻找那些不认识的未信者，与他们建立关系。第二，是找出这些人或者家庭的特别需要。第三，是教导未信者为自己和亲人的需要祷告。第四，是将这些未信者的需要带回到小组当中，让组员同心的祷告。另外，收割期的目的是，第一，与未信者分享福音，用祷告得蒙应允，打开福音之门。第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播种，还要收割。最后是跟进期，目的是帮助初信主的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好了，今天的重点温习完了，而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再一次提醒您，我们有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向我郑子民索取。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